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8752例，14人病逝；惠州新增6786例，14人病亡。莫里森呼吁俄罗斯从军事入侵中退让。澳洲科学家开发出疫苗储存新技术。澳洲越南的科研战略项目拨款8亿澳元。白宫状态下，雪梨火车个星期二仅恢复有限服务。惠州宣布将放宽多项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副总理表示，澳洲偏远地区更急需移民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在过去24小时入边，新州维州、昆州新确诊人数都有反弹。从3月1日起，昆州将停止提供新冠疫情的每日更新。2月22日，新州通报新增8752例新冠肺炎。其中6063例嚟自 R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716例嚟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另有14例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293例新冠住院病例，71人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94.3%完成两剂疫苗接种，51.7%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79%完成两剂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46.7%完成一剂疫苗接种。惠州新增6786例，另有14例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345例新冠住院病例，48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55.9%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3.9%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从2月25日午夜开始，惠州将放宽多项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惠州居民在屋企工作或学习的公共卫生建议将被取消，除非有例外，否则仅在特别情况下才需要在室内佩戴口罩。医院对非紧急手术的限制将在2月28日取消，工人需要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临时豁免和限期延长。昆州新增5583例新冠肺炎，另有5例死亡病例。90.61%符合资格的昆州人接种了两剂疫苗。塔州新增820例，是自1月21日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病例报告。坎培拉消息，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两个脱离乌克兰的地区为独立地区，并命令军队进入这些地区。星期二，澳洲总理莫里森驳斥了莫斯科关于向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部署军队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和平的说法，并说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和无端的。俄罗斯这一部署标志着当地不断加剧的危机又一次升级，西方担心如果莫斯科进一步入侵，可能引发重大冲突。澳洲总理莫里森谴责俄罗斯决定向乌克兰东部派遣军队，并否认俄罗斯声称军事入侵为一项维和行动。莫里森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主权领土无条件撤退，回到自己的边界，并停止威胁其邻国。俄罗斯派兵维持和平的法令亦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谴责，以及对莫斯科实施新制裁的誓言。莫里森表示，澳洲打算同国际伙伴步调一致的共同实施强有力的严厉制裁，以表明他们的谴责态度。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王英贤亦谴责俄罗斯的最新举动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亦表示，俄罗斯应该从对乌克兰的威胁和恐吓中退步。澳洲科学家已开发出一种技术，可结束对动物和人类疫苗的冷藏需求，包括 COVID-19 疫苗。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一组科学家团队在过去3年入面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能够在不保持零度以下的环境情况下运输和储存活疫苗。帮助领导这个项目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科学家和免疫学家 Litton 博士讲给澳联社听，研究人员用一种叫做 MOFs 金属有机框架的可溶解晶体材料封装了活体病毒疫苗，这种材料可以保护疫苗免受热应力的影响，成功地在37摄氏度下储存疫苗长达数个星期。而通常疫苗在没冷藏的情况下只能维持数日。这项研究现已通过同行评审，并发表在科学杂志生物材料学报上。Litton 博士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温室化更高的温度下提供疫苗，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为家禽接种疫苗。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研究员同这篇论文的作者辛格博士说，这项技术具有成本效益和扩展性。 呢种用 MOF 稳定疫苗嘅世界首创方法系简单、快速同可扩展嘅，因为佢只需要一个步骤。呢谭博士讲俾奥联社听，这个对各地嘅疫苗都有巨大嘅影响，包括嗰啲用于对抗 COVID-19 嘅疫苗，其中一啲疫苗需要储存喺零下70摄氏度或以下。预计呢种方法将喺3到5年内用于兽医同农业疫苗，并喺10年内用于人类疫苗。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为南极战略科研项目拨款8.04亿澳元，以压制中国喺南极大陆嘅扩张，并巩固澳洲对南极嘅领土主张。2月22日，总理莫里森喺宣布拨款时表示，澳洲政府将继续为我哋世界级嘅科学家同探险家提供必要嘅资金同资源支持，因为他们在这块冰冻大陆和南大洋的研究对澳洲的未来至关重要。澳洲南极管网站信息显示，澳洲与南极大陆有着很深的渊源，澳洲的南极领地占地590平方公里，相当于南极洲面积的 42%， 澳洲本土的 80%。 澳洲探险家莫森在1911至1931年带领考察队对南极进行多次考察，期间宣称现在属于澳洲南极领地的地区为大英帝国主权属地。1933年初，英国对此地宣誓主权，并将南极领地划分在澳大利亚联邦之下。而目前，中国在南极的活动已经进入了澳洲在南极宣示主权的 42% 领土之内。澳洲政府计划在南极大陆建立更多的移动站，以支持条约体系规则，并促进澳洲在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澳洲政府投入的8亿多资金将帮助科研人员购买新的无人机队和其他自动驾驶车辆，用以探索南极东部人类难以到达的地区，以及建立以综合传感器和摄像机提供实时信息的南极之眼。环境部长雷伊说，澳洲对南极领土宣示主权更多是为了南极的监护权而不是所有权。澳洲对这片土地的探索历史、对科学的承诺以及与各国的合作都在证实这一点。雪梨消息，在2月21日，因罢工行动全面停运后，雪梨货车这个星期已经恢复了 25% 的有限服务。当局建议这些服务仅限于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使用。从这个星期二凌晨5点开始，雪梨的货车将以最低限度每30分钟一班提供服务。雪梨市内铁路网服务每15分钟一班，此举受到了货车司机工会的欢迎。目前新州政府和工会之间正因为工资谈判陷入僵局而互相指责。雪梨火车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可能，雪梨火车公司鼓励通常依赖铁路网的通勤者寻找其他出行方式。这些有限的服务是为了支持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以及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选择到达其目的地的通勤者。同时沿着主要铁路线提供150个巴士服务替代火车服务。铁路、电车与公交车工会新州秘书长哈拉森斯对新州政府终止火车停运，并允许这个星期二恢复火车服务的决定表示欢迎。铁路、电车与公交车工会和新州政府之间就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议，一直得不到解决，以致新州交通运输司这个星期一下令关闭所有的火车服务。新州交通厅长艾利奥斯坚称，这个星期一清晨雪梨火车公司决定关闭铁路网时，没征求他和州长佩莱泰特的意见。他说，他希望有限的火车服务将持续到这个星期三上午公平工作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然后逐步恢复正常。墨尔本消息，从2月25日午夜开始，惠州将放宽多项新冠限制措施。惠州居民在屋企工作或学习的公共卫生建议将被取消，除非有例外，否则仅在以下情况下才需要在室内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和旅游设施、飞机和机场室内的人、工作或到访医院的人员，以及护理设施的室内区域、餐饮服务业、零售业和法院系统的员工、司法和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小学3年规划以上的学生，以及托幼中心和小学的工作人员，参加人数超过30000人的活动的室内工作人员。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如果患有新冠肺炎或是新冠肺炎的密切接触者，将离开家时建议其他为公众服务或面对公众的工作人员佩戴口罩，例如在接待处会见客人或为顾客服务时佩戴口罩。 惠州医院对非紧急手术的限制将在2月18号取消，公立医院将能够恢复所有手术，其能力将基于对工作人员可用性和新冠防控需求的个人评估，私立医院将能够恢复 100% 的新冠肺炎前的运营能力。惠州工人需要接种3剂新冠疫苗的临时豁免和限期延长，在12月15号或之前接种完疫苗的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第三剂接种最后限期将延长一个月，前提是在这段时间内有预约，也就是说所有教育工作人员在3月15号之前都必须有最新的接种信息。还未有资格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完全接种工人，第三剂疫苗接种的最后限期为3个月零2个星期，从他们获得第二剂疫苗时算起。最近入境的海外职员将有新的第三剂疫苗最后限期，时间为入境后4个星期，前提是有未来疫苗接种预订证据。副总理乔尔斯表示，澳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移民来填补用人缺口，尤其是偏远地区而非雪梨这样的大城市。乔尔斯2月12号对媒体说，澳洲需要移民工来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例如屠宰场的工作以及采摘水果。雪梨等大城市不需要更多的人，但偏远地区的小城镇需要。澳洲大城市的人口增幅明显高于偏远地区。例如在过去10年入面，雪梨的人口从 402.9 万增加到613万。同期新州小城镇 Tamworth 的人口从 5.8 万仅增加到 6.4 万。2019至2020财年，澳洲首府城市的人口增幅为 1.4%， 而偏远地区只有 1.1%。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拥挤状况，澳洲政府在2019年将移民配额从19万降至16万。随后全球爆发疫情，澳洲关闭国门，海外移民无法入境。疫情回落后，随着经济复苏，很多行业人手短缺。澳洲政府希望移民尽快回来澳洲，缓解目前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澳洲财长在年终预算更新时曾预计，2024至2025财年，澳洲引进的移民数量将达到23.5万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